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裁判离婚变更简单了。那如果你是最近考虑要离婚，或者说面临离婚官司的人，你一定要听我们这一集，因为我们要讲一个最高法院最近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判决。这个判决应该是颠覆以往的实务见解，那所以这个新的见解会影响后续台湾所有面临离婚诉讼的夫妻应该都会受到这个判决影响，它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你想全台湾现在有多少夫妻在打官司，在打这个离婚官司？那依照之前我看司法院的统计资料，这几年来离婚率是越来越高。那离婚率越来越高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我想以前我记得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好像那时候离婚率大家都说离婚率越来越高了，那这是不是透露什么隐忧啊什么的，那时候还有人用这种角度再去看离婚率。但是 我观察这几年，像这种离婚率越来越高本身大家也不会认为它一定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离婚率越来越高，那当然有几种可能，一个是说现在有的夫妻，我自己的观察，然后一下讲的是我自己的观察，离婚率越来越高是一个事实。那原因是什么？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像我自己在跟当事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影响当事人要不要离婚的思维或决定，很大一部分是小孩，很大一部分是小孩，因为有小孩会让离婚这件事情变得比较复杂。那很多人也会觉得不想要小孩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我们不去评论这到底是好或不好，我只是阐述说当事人在考量要不要离婚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希望给小朋友一个完整的家。好，那所以有小孩会让他决定暂时不要离婚。好，那再来是有小孩的话有可能会让当事人评估说他不一定拿得到监护权。好，再加上后续会面交往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配合。好，尤其是双方夫妻如果分隔两地，好，那一离婚当然就要面临到监护权还有怎么去跟小孩子会面交往的问题。好，那所以有小孩确实会让离婚变得比较复杂，那反过来讲没有小孩就变得比较单纯。好，那没有小孩比较单纯，离婚这件事情夫妻只要考虑自己好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应该有一个相关性。那这个我自己是没有去统计，我也没有那个资料，但是我想如果司法院有人或者说这个内政部可以去统计少子化或者说大家生的小孩子的数量跟离婚率的影响，我在想或许会有相关。那当然因为我只是第一线接案的律师，所以我是从我手上办案的经验来去看，那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离婚率变高，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的自主意识抬头了，特别是女性，对于现在大家也并不一定要靠好像以前那个年代或上一个年代，那需要靠男生需要靠先生来去抚养，很多女生自己甚至娘家可能都比先生有钱，那自己也都比先生还会赚钱，所以本来就不需要去靠男生。那所以在这样的思维影响之下，我会认为也会有影响离婚。那特别是离婚率变高，大家会觉得离婚本来就是一个让自己过得更好的一个选项，那是可以考虑的，不是说像以前会因为某些因素而不能离婚。那据我所知天主教是不能离婚的，但是好像教会那边有一些新的解释， 那这个细节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印象中有这样的事情。那总之现在离婚应该是朝向越来越开放，而不是说越来越僵化要绑死两个人这样的方向来去进行。所以在少子化，在大家没有生小孩，在大家的思想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我与他一定要绑在一起这样的思维之下，应该离婚率有越来越变高。那我的观察是如此，数字显示也是如此。那再加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判决，我会认为应该也会让离婚率变高，应该会让离婚率变高。这个判决的影响应该是近几年如果说要讲到离婚判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一个判决，那可见它有多重要。好，我们直接来讲这个判决。那这个判决字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了，如果没有兴趣您就听听看。 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1612号判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1612号判决，这个判决在讲什么？这个判决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更改过往，过往的这个法院的见解。这个新的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如果婚姻有因为重大事由而不能维持，那在过去需要比较责任的轻重，就是先生或太太谁针对这个婚姻发生问题发生破绽，谁要负比较大责任，负比较大的责任的那一方不能反过来像负比较轻的责任的那一方，或者根本不用负责的那一方来去要求离婚。白话来讲，就是做错事的人不能反过来要求离婚，而且错比较多的人不能跟错比较少的人要求离婚。白话来讲，大家先这样记，等一下我们会再来讲什么叫错比较多，什么叫可规则程度比较重。白话来讲，就是说法院必须要去比较今天这个婚姻走到破裂了，维持不下去了，谁才是犯错的人，或谁犯的错比较大。那犯错比较大的人不能去跟没有犯错的人要求离婚，或者有犯错的人不能去跟没犯错的人要求离婚。这是过往从民国95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向来的看法。那今年应该讲2023年做出了这个最高法院新的一个判决，他变更了过往的见解。他说啊，如果一段婚姻两个人都要负责，先生跟太太都要负责，那不用再去比较谁错比较多了，先生也可以提起离婚，太太也可以提起离婚。也就是说法官不再去比，像拿一个这个天平来去比较，你做错三件事情太太做错两件事，先生这三件事又特别严重，那先生你不能请求离婚，太太可以太太倒是可以请求离婚。法院变更过往的见解，认为不再去比较谁错比较多，直接只要是双方都有错，那双方都可以离婚，双方都可以离婚。这个见解在讲这个，那这个见解留下了一个问题是说，那如果说有一方完全没错，那是不是有错那一方一样不能向没错那一方请求离婚？目前看起来法院没有针对这一块来去讲，但是看来这个最高法院他至少针对双方都有错的时候不再去比轻重，不再去比责任轻重。所谓双方都有错，是指在婚姻当中会发生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这些事情都有可能造成婚姻的破裂。原则上既然是要离婚，我们就要去看婚姻是不是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这是第一个逻辑。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会去看第一个逻辑，说婚姻是否无法维持。那无法维持是谁的错占比较重，这是第二个要去探讨的，在过往都是这样。但是现在新的最高法院见解，其实他会认为说，第一个婚姻是不是无法维持，第二个是不是双方都有错，如果双方都有错那就不用再比较责任轻重，那假如一方有错另外一方没错呢，那是不是有错那一方一样不能向完全没错的那一方请求离婚？其实如果以法条的文字上来讲，我们目前的民法1052条文字上一样是规定说，这个离婚事由只有其中一方要负责，那仅他方得请求离婚。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婚姻无法维持，我们先去看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只有一个人有错，那错的那一方不能因为这个重大事由是你错在先，比方说你分居，分居是因为你自己突然离家了，然后呢你就自己突然制造这个分居的状况，另外一个被你抛弃，留在家里顾小孩，结果过了十年你就说因为我们分居很久，双方感情有名无实，所以我用分居这个理由来要求离婚，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错比较多嘛，因为是你自己先离家出走不告而别的，结果你现在反过来用分居这个理由来去要求离婚，那在目前法条的文意 是不行的，是不行的。但是假如分居的原因是双方都有错，比方说双方讲好各自各自分开，那这个当然这个错我们不是说去评价，评价说哎呀 你不能分居，夫妻不能分居，而是说今天这个室友到底是谁造成的。这里的错不是说道德上错，或者是说哎这个法律上的错，而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谁要负比较大的责任，所以也不是说错了，只是说我今天用比较白话的方式，真精确来讲我们叫可归责了，就是说这个责任谁要负了。那所以假如说今天分居是双方都一个要搬离台北去高雄工作，另外一个也是要搬离台北去台中工作，两个人就是因为这样分开久了，慢慢慢慢从周末夫妻变成月末夫妻，最后变年末夫妻，最后根本就好几年不见，这种情况就是双方都有可归责的之处，那双方都可以以分居为由请求离婚。这跟刚刚的那个情形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分得清楚，一个是只有一方造成这个事由可归责，可归责于其中一方，另外一方没有做错事不可归责，那这个时候做错事的那一方不能以分居或者说他造成了这个事由反过来要求离婚。那如果是第二种情形是双方男女双方夫妻双方，当然我现在知道同性恋婚姻，但是我们就直接以男女双方来讲比较顺，这个男女双方或夫妻双方都对这件事情要负责，那双方都可以诉请离婚，都可以诉请离婚，这个是这个判决最重点的地方。我们再用下一集再把这个判决再讲得更细一点，让大家了解到目前实务运作的一些状况，还有法官的判决书写的一些内容其实很有趣。那大家不要觉得听到判决书就很无聊，我会把它讲得比较浅白，大家可以去理解说法官是怎么思考一个案子的。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